相知话筒，讲述你我心声，
两种心情品尝人生百味，
一声问候传递真情实感，
带去我们最诚挚的祝福，相约92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2.3 相约923，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父亲节特辑。
是，今天夏雨、郑金老师还有小凤哈，我们三个陪同大家共同度过哈。
我们刚刚经过的是澳大利亚的父亲节。父亲节其实是起源于美国，但是每年的九月的第一个星期是澳洲的父亲节。
对，
是，
对，但是澳洲的父亲节呢，也是采纳了小凤姐所说的故事中多德夫人的建议。在这一天呢，很多人是佩戴红玫瑰，向现在的父亲表示爱戴，表示对父亲的一种怀念。其实很有意思啊，玫瑰一般是情人之间去互送感情的这么一种信号，但是在这样的一种节日里面，人们用红玫瑰来代替对父亲的爱。其实有些时候我是有点百思不得其解。
那估计是送玫瑰的多的是女儿吧，因为女儿是父亲的小情人，让我们说啊，华语的这个文化里面是都是这样说哈，女儿是父亲的小情人啊。
好嘞，我们的热线也是一直向您敞开，
94151923。那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讲了讲父亲的角色以及他在家中充当的这样一个责任哈，他的位置是什么哈。那么在下半场我们刚才也讲到，刚才提到红玫瑰哈。
对，
红玫瑰这个东西其实呢，我看了一下呢，它表达的就是就像那个郑金老师说，一般的是表达爱情啊。但在这里边呢，也不一定是女孩子送女儿送哈，可能儿子也会送，但是可能是不是女儿会送花送的会多一点哈？我觉得我也不否认这个郑钧老师的这个哈。
对，其实
现在开始不否定别人了哈。
其实这里有很多习俗，不光是送红玫瑰啊，有些地方是送蒲公英，还有一些地方是趁有一片绿叶的白丁香来向父亲表示敬意。
总而言之吧，我相信都是好的意思哈。
对，
比方说还有佩戴白玫瑰哈，在当时呢是表示对亡父的一种悼念哈，就是表示哎呀父亲不在了这样的哈。那我们既然说到这儿哈，我不知道刚刚过去的父亲节里边大家都给父亲送什么礼，或者甚至问一句有没有送礼。所以我们刚才在前半场我们讲，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母亲节呢是大家哎呀非常重视的一个节日哈，但我们的父亲呢往往被忽略了哈。其实你知道，我发现在教会里的父亲们呢会更开心一点，每次的父亲节呢他们都会有一些的比方说聚餐呐、会弟兄姐妹们祝他们父亲节快乐呀、甚至牧师呢可能会讲一篇关于父亲节的道啊、这样呢会送给他们很多的礼物哈。那其实我觉得这个父亲节我们要送什么礼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做儿女的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式，而且我觉得也是考验儿女跟父亲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哈。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哈、那送什么礼呢，其实你想一下哈，郑钧老师也好像夏雨也好哈，如果人家送你这礼正好是你特别喜欢的，哇你又想买舍不得买，哎呀盼望很久了，哎呀结果突然有一个人送你这个礼，你是不是马上得看他一眼，哇你怎么这么懂我呀，
对呀、
对吗，所以
谁送了我一辆凯迪拉克，哎呀我现在特高兴是、
这里有点重了哈、这家伙物质型的啊，所以我们其实刚才讲就是一个呢，父亲可能平常呢不舍得花钱，不舍得买的东西，另外可能父亲自己有需要呢他都忽略了，他忙着光为我们的儿女去奉献了哈，所以这时候我们的孩子们呢是不是应该去细心一点，平时呢善于发现我的父亲他究竟需要什么，什么是他最喜欢的，这表达我们做儿女对父亲的一份爱哈。就其实当然我想呢跟这个送白红玫瑰的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哈。红玫瑰嘛就是表达的爱情，那我们说爱情其实除了男女之间的爱情，我们对我们的父亲，对我们的母亲，对我们身边的亲人呢也 都是有爱嘛哈，它是另一种表达爱情的一种情谊，对吗？
嗯，
还有呢，我们前几期节目时候我们讲到卡片的问题哈，我常常就写卡片，所以刚才呢我们已经让夏雨已经预备了一下，对吗？今天是父亲的生日，你有没有酝酿好要刚才有听了父亲这首歌
怎么写？
这是给我出难题啊，真的是。
你想跟父亲说点什么，实实在在点，不要拿官腔啊，你不要说了人沙桶，你自己在官腔啊。
嗨嗨，
来吧。哎呀，还得加点音乐。
是，那就直接跟我爸说吧，在这个电波中。爸，这么多年你很不容易。虽然小时候我老觉得您不拿正眼看我，我也一直梦想的等我长大以后不拿正眼看您，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做不到，因为您一直在我眼中就没有失去过，所以您以前把我视为您眼中的那一颗钻石，我现在视您为我眼中不可或缺的，不是钉子，特别特别特别珍贵的一颗泪珠。我自己不忍心有这颗泪珠在我眼中，我不会忍心把这颗泪珠炸出来，因为我知道那是您。哎，这是我写的。
这太棒了。刚才我还以为夏雨说其实泪滴啊也很好。还有一个词就是更宝贵啊，你爸爸是你眼中的同仁啊，或者是说有的时候父亲都希望孩子是眼中的同仁啊，特别特别珍贵。
所以我刚才说了，夏雨还是比较物质的哈，没有夏雨觉得钻石已经是
非常感人的一段话，非常非常感人。
你刚要说的时候，夏雨我有点想流泪的感觉。
对，特别感动，特别非常感动。
其实夏雨虽然呢他表面上说的平平淡淡，我相信心里其实汹涌澎湃呢。
是
他爸爸听到这段话，哎，你真的你多有福啊哈。
我有点羞愧过
去，我得看看我爸哪天过生日，不行我到时候也得来一段。
哎呀
其实很感人哈。哎，我觉得有一个男孩子呢，他们家里呢母亲就比较严厉一点了哈，父亲在家里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缺失的角色。也不是缺失了，就是好像有他跟没他一样那样哈，所以他很难去充当起这种父爱如山的，就我们这是山其实是好词儿了哈。就成为这孩子靠山这样一个角色。那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呢，他有两种现象了哈。第一个现象呢，就是妈妈无论多么正确，他都会向着他父亲。
是
在情感上呢，他对父亲呢，其实他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远远不如跟母亲在一起。他跟母亲的感情呢应该是远远超过对父亲，但是这个孩子对父亲非常的同情。常常的是偏袒父亲。所以爱父亲好像你表面上看多过母，反而多过母亲。因为人呢都有这种与生俱来同情弱者，他觉得父亲弱，而他觉得父亲弱以后，我们刚才讲了他没有一个榜样形象的时候，在他今后的生活当中，这孩子其实是自卑的。然后这种自卑呢，他表达在他特别担心在他的婚姻当中他成为一个被忽略的人，所以他呢就变成一个外控型的人。我们心理学上有个词儿叫一个是外控型，一个是内控型哈。那他在外控型上他表现在哪儿呢？他就拼命赚钱。他认为因为他的母亲呢比他父亲要能赚钱，他说我不能让我的老婆赚钱超过我。所以呢他承担了很多很多家庭的这个角色，那他就有点过了。他过了以后呢，他发现他生活得很累很辛苦，拼命赚钱，他就像个机器人一样为家里来这样赚钱。而且他在家里边呢，他的老婆做什么他都说不用你我来，全部都是他来，给孩子换尿布这样的事儿他都来，他说你不行我来。表面看呢好像是他承担了很多，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呢其实他是一个角色的错位哈。那刚才我们说到送礼的加了这么多哈，我们总是为父亲去鸣不平。
您刚刚阐述了一下大雁式的父亲是如何形成的，我觉得
是。对，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就是家庭爸爸在这个家庭里面这种缺失的程度哈，其实有一个到底是缺失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个调查，就是说有一家青少年的研究所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调查的问题是你心目中最尊敬的人是谁？这个调查对象分别是日本、美国和中国大陆的学生。我们来看看这个调查这个结果哈。日本学生回答，心目中最尊敬的人当中前三位的分别是父亲、母亲和日本的著名历史人物。美国学生回答的答案是心中最尊敬的人的前三位是父亲，球星迈克尔乔丹，母亲 中国大陆学生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呢？
嗯，
心中最尊敬的人，父亲排在了第十位。
第十位，
甚至还不如一位电影明星。你看，
嗯，
所以说在我们华人文化的圈子里面，现在的父亲的缺失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程度了，
没错，
应该是足以引起这些爸爸们的那注意吧。
嗯，要不然就去当电影明星，让你的孩子去
尊
敬
你。是，是，这个太难了。
其实这就说明，在孩子，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青少年时期，他需要榜样的时候呢，父亲没有办法，或者说各种原因造成他没有办法给孩子就充当这样一个榜样的角色哈。我们说到这儿，我们好不好？说一个，其实我记得在圣经上有一个故事，他特别。也能表达就是一个慈父的这样的一个心哈。
嗯，
那这个故事呢叫浪子的一个比喻。
嗯，
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其实是一个父亲，他有两个儿子。
嗯，
那一个小儿子，一个大儿子。大儿子呢是我们眼中的那种乖乖的一个孩子。
嗯，
小儿子呢就是那种可能就是比较无度啊。
嗯，
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说在父亲在教育这个孩子当中，可能对他可能小儿子会稍微娇惯了一点。
嗯，
所以这个孩子总而言之。他没有讲这小儿子为什么形成这样的一种状态哈，他就是比较的挥霍钱呀，不太像大儿子这么听话。那有一天呢，他就跟父亲说，我要出去，我要去赚钱去，你要把你的财产呢分给我一部分。
嗯，
啊，那父亲呢一般来说，哇，你要干什么去，肯定不给他哈。妈妈就肯定是很担心的，所以他提前就闹分家了。
嗯，
他一定要分，那没有办法，他还伙同他的这个哥哥哈，他跟父亲去要钱。那父亲呢也觉得啊，这个儿子好，你要我就给你。我们从里边看看父亲的心愿哈。
嗯，
其实父亲有管教，给你的时候其实是爱里边是带着管教的，你不是想去吗？OK，你去吧。
嗯，
父亲就把钱给他了。
嗯，
结果这个孩子就比方说远渡重洋来到澳大利亚了，或者来带着父亲的这个钱哈。
嗯，
结果呢他因为是恶习不改嘛，就把这些东西，你从小也没有这个本领去赚钱，就把父亲的钱全挥霍了，吃喝嫖赌，什么五毒俱全的这样。
嗯，
那他最后挥霍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已经到了要饭的程度了。
嗯，
哇，他完全不能够支持他的生活了。那有一天他没办法，他去给人家去打长当长工了。
嗯，
他本来是一个比方庄园主的，这个他父亲是很有钱的家里。
嗯，
那他跑到那里去了，结果人说我们这根本就不用，好，你给我算的打点工吧，然后呢你就跟我这猪，我猪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吧。哎呀，他很可怜，就像个乞丐一样吃着猪食，吃着吃着有一天他突然想，我这是干什么呀，我的父亲家里什么都有，要房有房，要牛羊有牛羊，我一个人在外边为什么这样呢？可是他一想，我是不是要回去呢？他又觉得自己不好意思，我父亲怎么会接纳我呢？我这样的一个浪子，我把我父亲辛辛苦苦一辈子赚下的积蓄我都去挥霍掉了，我怎么能见他？我父亲肯原谅我吗？所以他自己心里编了一套词儿，好，我还是要回去。我见到我父亲的时候，我就给他磕头，然后我跟我父亲说，哇，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父亲啊，你能原谅我，我在你这儿做长工吧。所以他是带着不要去做儿子的心态想要去回家的。
嗯，
因为他觉得自己得罪了父亲，他不配了，父亲不会再接受他了。那之后呢，他就翻山越岭的回到他的家乡。
嗯，
当他走到他的那个家乡，这是里边描述的是一个比方说农场哈，很远的地方的时候，他远远的就看到一位父亲，其实就是他的父亲在那个村口在看着他。
嗯，
父亲一眼就认出他了。
嗯，
应该说他出门了很多年了。
嗯，
那他而且他已经像一个乞丐一样回来，然后他就奔跑了一下，看到了那也是他的父亲，就奔跑过来。他奔跑过来呢，他是没有想拥抱父亲，他是跪在地上，把他想好那套词儿就跟父亲说。
嗯，
他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我知道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回来呢，求你只让我在这个家里做一份长工，我给你打工，我好好赚钱，重新做人。
嗯，
他父亲把他担起来，就紧紧的拥抱他，跟他亲吻。然后呢就跟他的这个那个家里的佣人就说，你们赶快去把上好的袍子准备好，华丽的衣服给他穿上，然后把那个最好的牛羊给他宰了今天，然后我们要喝酒唱歌，我们要庆祝， 大儿子从外边干活回来以后呢，就发现哎，怎么家里这么热闹呀？就问他的这个啊佣人说怎么回事？这佣人说哇，你的弟弟回来了，你父亲让我们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大儿子心里，弟弟回来了哈，他一点都不高兴，他反而心里特别的气愤，他就去找父亲评理。他说父亲啊，这么多年你的这个小儿子带着你的钱到外边去给你挥霍，我在家里听你的话帮你经营这个庄严，可是你都从来没有给我穿上等的袍子，你也没有给我宰杀这些牛羊。他父亲这时候就语重心长地跟这个儿子说，说你在我身边，你享受到的是我给你无尽的爱，可是偏偏你不知道我是怎么样爱你，你这个糊涂的儿子。
嗯，
哎，但是呢你的弟弟呢，他是失而复得，他是你的亲弟弟，他还是我的亲儿子。他说我随时欢迎他。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哈，儿子看到他的时候，这个父亲是一直站在那个门口，每天应该说都在去盼望他的这个浪子回家。所以我想说呢，这个就是表达了一个父亲的心愿。所以我们刚才讲说像宴，所以刚才郑军老师说实际没有人想去做这样的一个大宴，他们都愿意做孩子们的靠山，
是
都盼着孩子呢能回到他们的身边。那特别是哈，当一个父亲老了以后，因为我是有一个年迈的父亲哈，我在这方面体会特别的深。他每天呢都盼着你啊几点几分回来，把你陪伴在他的身边。当然我们的父亲呢真的是因为可能无能无力了，他这时候需要我们的陪伴。但是我想说在圣经里描述的这位慈父，这位天父，他让他的孩子去在外面经风雨见世面，表达了他的一个公义，他的一个管教。那同时呢，无论孩子到什么时候，他爱他的心都不变，他接纳他的心都不变，而他这种爱呢又是一个全能的爱。所以我真的特别希望我们在这个父亲节，我们刚才讲到送礼，其实最好的礼物呢就是我们对父亲心意的明白，对吗？
对，是
我们了解父亲心意，这样我们知道我们的父亲哪有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父亲不爱的呢。所以呢，我们无论过去我们的父亲对我们的这儿女有任何的伤害，任何的让我们的不满意呢，我想都应该像啊夏雨这样，还是有这样一颗感恩的心，去饶恕原谅我们的父亲。特别是我们华人的家庭，
是
知道我们的父亲在家里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角色，不要把他摆到什么第十位，
把他摆在第一位，永远摆在第一位，
永远摆在第一位。是
啊，小凤姐刚刚说的是一句感人至腹的话，将父亲永远摆在第一位，永远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自己的父亲，而且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红玫瑰、蒲公英或者丁香花都不重要，只要
感恩的心其实最重要的，是
表达出对父亲的爱。以上是今天的 FM92.3 相约923，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能在今天的父亲节特辑中能够有所感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晚安。
晚安。
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微笑着说回去吧，转身泪湿眼底，多想和从前一样见你温暖手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安康。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一生要想的